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看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那一天，在日记上相当的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2024年开篇，频道曾经做过一期移民日本10年的中产都过得怎么样。如今时间过去3个月有余，中间收到了各类私信咨询，比如老肖，我现在都已经30好几了，现在出国来得及吗？老肖，我目前拖家带口的，东京消费如何？我能负担得了吗？老肖，我和你列举的朋友年龄相仿，都过了10来年了，现在过来我能适应得了吗？林林种种，比比皆是。问得多了，我既不搞什么收费咨询，又实在无法一一对应回复，便想着干脆出一期人到中年移居日本的故事。这里面有对陌生国度的迷茫，有对于日常生活的适应，有对消费习惯的改变。我始终相信，普通人的内心点滴，即便在外人眼里平平无奇，但在其生命中亦是自己的惊涛骇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年危机这个词越来越提前。按照固有思维，中年危机应该发生在不惑之后，至少也得是版本惯例的35岁之后吧。但是对于张先生来说，他的版本似乎比别人更快一些。2017年，中国互联网上一片热烈，张一鸣先生那句新时代 slogan， 你想看的才是头条，揭示了互联网下半场的唯一铁律，大数据信息解放这一古老词汇重登时代 C 位。那一年共享单车还不担心退款，那一年微信的主理人张小龙先生还可以情怀拉满地喊出那句让大家用完即走，丝毫没有如今的恨不得打包用户全部时间的野望。也正是在那一年的热烈当中，30岁的老张突然受到了上层的寒气，以优秀人才的身份被输送到了社会。至于环境如此火热，老张怎么就突然被裁了？老张喝口酒，满是回忆地望向北方说道，君向潇湘我向秦，老板说去北美出差了，下周就回来。老杨拍了拍老张的肩膀说道，哥们儿，故人风雨散，啥都别说，都在酒里了。失了业的老张投了半年的简历，能力没问题，技术没问题，心态也没问题，但这个34岁的年龄似乎有点问题，大抵是平替岗位没位置，自降身份不甘心。就这么蹉跎了半年后，35岁来了。这不和版本呼应上了吗？3个月2场的面试强度，属实让老张有点破防了。这不，岁月不曾饶过我，武艺未饶过岁月。就这么的，老张这一年讲过网课，拍了视频，接过代写代码，生活痛吻我报以灵活就业。其实总体来看，虽然灵活就业，但收入也还凑合，日子也能过得下去。但那两年社会对中年男人的恶意似乎格外刺耳，收入可以就说你身材发福，身材不错就说你讲话油腻，好不容易居家办公话说少了又说你和社会脱节，一边喊着书圈天才，一边喊着中年男滚出，让一众普通男性似乎都被开出人籍了。在这么个氛围下，曾经高材生的老张开始琢磨着出海再就业，环顾亚洲，叠加关键词互联网，版本答案不言自明。于是老张开始联系日本的 IT 外包公司。这里稍微解释一句，所谓的日本 IT 外包公司，基本是因为10年前后彼时中日互联网有着巨大的技术和人才的储备差距，有些实在享受不了996福报的哥们儿干脆出海，几个人合伙弄个软件外包公司，承接日本 IT 公司的外包业务。这批人就像是初登英格兰的维京老哥，结结实实的给日本的程序员们开了个大眼。有个哥们儿曾经跟我说，他们公司给自己定下的 deadline 一度让甲方接受不了，原因是与对方公司的沟通的进度赶不上他们项目推进的速度。就这么一个环境下，这种对日本职场稀缺又较为的打击的公司开始批量涌现。最终在和爱人商量许久后，张先生下定决心赴日工作。日本那边的 offer 来得也很快，给出的待遇相较于前东家，除了项目提成少了一点，但算上年终奖和彼时日本对于人才的渴求，收入差不多。新东家表示，毕竟都是被寒气冻到过的，咱都懂。于是在2019年春节过后，在爱人的支持下，张先生一人一背包踏上了飞往东京的单程航班。在经历了长达2.5小时的飞行后，下机入境填单子出关，按照网上查的攻略配合手机的翻译，1个小时内搞定。完成所有手续后，走出机场大厅的一瞬间，老张说，巨大的异国感扑面而来。我在飞机落地看到标语时不落寞，在用蹩脚的英语配合机场小姐姐填写资料时不落寞， 我在机场听着此起彼伏的日语时不落寞，但到了大厅，有爱人深情相拥，有人亲友举牌等待，而我孤身一人一包，这种异国的孤独感极于让人窒息。但这种不适感也就停留了那么几分钟。这是机场，35岁了，没有资格为赴新词强说愁，只能说天凉好个秋。整理心情，按照老板给的位置对比谷歌地图，一路摸索来到了公司。见了面，老板倒了杯水，冰的，老张的心顿时就凉了。老话说，热茶迎客，冷茶送人，这倒杯冰水怕不是没看上我吧。但聊了没两句，发现老板其实挺热情实在一个人，大自己3岁，同是被当年大厂向社会输送的优秀人才，有着差不多的履历和成长经历。如今算上老张，公司一共12个人，其中8个中国程序员，一个 BD， 一个实习留学生，一个本地的华裔，人不多，但都是多面手，岗位也算全，从架构到测试维护都有。老板呢，更是6边形战士，项目忙的时候可以一边敲代码，没项目的时候带着 BD 跑客户。目前公司有2单长期维护的项目，保证公司的现金流，但大头收入还是那些短期的开发项目。聊完后，简单的介绍了同事们，老板带着老张上下转了转。公司一栋2层小楼，面积加起来差不多100多平米，一楼办公，2楼有3个房间算是生活区，偶尔项目急，老板会在这里休息。考虑到老张刚来东京，加上东京的房租喜人，表示如果不嫌弃，可以腾出一间给老张暂时落脚，不收房租，平时搞好卫生就成。说到这里，老张喝完杯中的 whisky， 又嘬了口冰水。老杨调笑道，老张啊，你这会儿适应冰水了吧？老张大笑说，嘿，我哪知道，东京这地方大家1年4季都喝冰的呀，得亏我媳妇儿没和我一起来，要是媳妇儿来，上来就喝冰的，指不定会想着这老板怕不是搞什么颜色暗示吧。老张安顿好差不多2个月后就把媳妇儿接来了。顺带说一句，诸位别看什么男女对立，什么中年夫妻亲一口噩梦能做好几宿，这世上有遍地好妹妹的老杨，也有结婚7年聊着聊着就啵一口的老张，还有在旁边受到暴击的我。媳妇儿来了后，老张开始租房，什么押金礼金头金都说过很多次了，就不多说了。反正日本租房开始差不多准备半年房租，接下来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咱们一个一个的聊。先说一，老张没啥可说的，程序员 buff 在那摐着，公司连带着老板，衣服90%来自于优衣库，这牌子全球价格都差不多。至于媳妇儿，按照说法是东京的衣服价格属于便宜的衣服贵，贵的衣服便宜，这话我都听愣了。而一旁的妇女之友老杨解释道，嫂子的意思大概是这里的普通衣服基本起步都要几千日元，大概是200-300人民币，想像中国淘宝那样几十块弄条小裙子的估计是难找了。而真正品牌的衣服，咱不说去逛什么新宿伊势丹，就说奥莱，因为有关税的原因，那地方的衣服其实也就是1-2万日元，大概7-8百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对比中国大概率还是便宜些。老张在一旁猛猛的点头，我他妈就好奇了，老杨的技能点还真是杂乱且有序啊。至于食，这个大概是老张吐槽最多，也是第一次在异国生活最不适应的地方。毕竟衣服你是偶尔买，但饭你得天天吃吧。这里面的吐槽集中在2处，比如刚逛超市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把日元换成了人民币，于是就有了6块钱一根的萝卜，8块钱一个的苹果和12一把的蔬菜，行吗？夫妻俩第一次逛超市逛下来，竟买肉蛋奶了。没办法，那12块钱一把的青菜，对于第一次在异国的人来说，确实有点压力。然后等安定了1-2个月后，松屋吉野家都吃遍，开始怀念中餐，15元2根的油条，差点让老张破防了。而老张觉得更奇葩的是，由于刚来，对一切都有极大的好奇感。他说过一则趣事，同样是一瓶可乐，街上的贩卖机有卖120日元，有卖140日元，有卖160日元，而这3个机器有可能前后距离不到100米，这事儿上哪说理去。再比如同样的一瓶矿泉水，2升装的便利店卖120日元，而500毫升的可能也卖120日元，这事儿上哪说理去。但待了2-3个月后会发现，早餐便利店里有100日元的包子，150元的饭团，午餐有松屋600日元的牛肉饭，有800日元的便当，有1000的拉面，这些对比在上海吃一餐的成本似乎也差不多。而如果是去当年觉得逼格拉满的几十个碗碟的怀石料理，反而人均10000日元就能拉下，2天工资罢了。对，这价格折合人民币500也不便宜，但同样的东西在上海人均5000你也别嫌太贵，人均2000那都得属于良心点。反正对于以前的老张来说，这种餐厅属于看一眼都觉得犯罪的地方。 至于行，这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说是最快适应的东西。毕竟东京有着全球最贵的出租车费用，动辄几千上万日元的费用，工薪阶层基本就告别这种出行方式了。但好在东京有着全球最健全也是最复杂的电车系统，都内有着几十条各种电车路线，叠加个停、准急、急行各种方式，除了费用比中国稍贵，其他什么没有不适应的。说到这里，老张轻笑，我刚来日本的第一个月，光是坐电车地铁就用了将近小两万日元，换成人民币快1000了，心里贼肉疼，想着这钱我在中国恐怕每天打车上下班也够了吧。但肉疼还没有发作呢，月底结工资的时候，老板说记得把这个月的交通费提交一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公司基本都是默认报销交通费的。这些林林总总，事情很小，金额不大，但是对于初到异国的中年人来说，没有人言必称历史，动则是家国，这些小事儿才是息息相关的东西。还有被人互联网吐槽骂的最多的知小礼而无大义，各种日式鞠躬，老张笑谈，我他妈就一日子人，我希望在外面被人服务的时候客客气气的，我也对别人客客气气的，这有啥不好的呢？至于鞠躬，在人家看来就和握手寒暄一样，基本的礼仪罢了。人家笑着脸和你鞠躬，你能弯腰就弯，不能弯就笑着点个头，人家知道你是个外国人也不挑理。过日子里咱们日常碰到的 99.99% 的情况都是只需要小礼，至于大义，我什么人物啊？千秋历史上的大义是我这种人能左右的？19年的日本进口照的时候，咱们还喊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吗？我们呢，充其量就是股市里的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万亿生民，事实上无非两个字罢了。在日本工作定居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什么该不该，只有合不合适。这句话出自老张来了一年后的朋友圈。在经历了一年的磨合，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问题解决了，如果还是决定在这里长居，那么下一步则是要开始习惯异国的各种潜移默化的潜规则，以及那些点滴小事的生活习惯。比如日本生活上一些最常见的区别，走路呢靠左走，开车呢靠左开，上自动扶梯呢一律靠左站，这种其实很快就能适应。比如你上自动扶梯，所有人都站在左边，你一定也会不由自主的靠左站。时间长了之后，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站在右边一动不动，这个人100%是个游客。比如东京电车上普遍不怎么说话，任何公共场所大声说话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那么在一个安静的电梯里你自然也会安静，这和什么互联网上大家喜欢上升到素质层面无关，就是单纯的习惯。至于垃圾分类，一个袋子里全都是瓶子，你丢纸巾进去自己也会觉得奇怪吧。比如街上没有人抽烟，你突然点一根，路人全部侧目，你还能泰然自若的吞云吐雾吗？而工作方面，老张则表示这个不用适应，在中国卷久了来日本算得上是向下兼容了。因为这里的版本似乎还没有进化中年危机，35岁跳槽转行的人比比皆是，甚至打零工度日的人都不少。毕竟这里的便利店居酒屋零工的话，一个月勤快点也能有20万日元左右，不说很滋润，但单身活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正社员，只要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错，在日本辞退一个人是很高成本的事，公司轻易不会开口，而只要工作不丢，收入稳定，所谓的中年危机就平复大半了。如果你还能在这个基础上保留当年的卷王精神，在互联网行业怕的不是被公司优化，而是公司劝你赶紧休假。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目前日本的 IT 行业大多都在服务金融和制造业，因此更注重稳定可靠，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甲方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技术要求，不用去考虑琢磨五彩斑斓的黑和凌晨三点最活跃的用户画像，标准就在那里，按时按点交付就完了。说到这儿，老张开玩笑地说，你知道为啥程序员一遇到困难就想回家种地吗？我说海看多想看人，人看多了想看海，毕竟天天在工位上待着，偶尔会想起田园牧歌嘛。老张轻笑，因为地里的玉米不会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他今天想结个芒果试试。就这样，老张在35岁做出了选择，他曾经以为要用很久才能融入的日本生活，而结果是从局促到融入，从求职不顺到异国就业赚钱，他只用了不到一年。按照老张当年的计划，自己 IT 派遣公司干个两三年就找机会跳槽到日本的本土公司，也许薪资会少一些，但胜在稳定长久，且上升通道可见，这也是当年赴日程序员的普遍计划，设想得很好。但这是19年，世界呢即将停滞，而如今5年过去有余，老张前段时间找我们聊了买房子的事儿，预算4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00万，在离新宿半个小时电车的地方买个90平米的一户建， 贷款七成，首付三成，35年还清，贷款利率2%左右。聊到这个，老张猛吐槽：“嘿，日本人都零首付，年息0.5%，到我这儿就成了30%首付加2%的利息，但不买不行呢。”我问他为啥，他说：“媳妇儿二胎了。”我沉默了半晌，万向空旷的房间，一时间不知道该是祝福还是该报警。嘿，哪有什么中年危机，哪有什么七年之痒，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此刻我只想喝酒。中年移民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许它未必是最优解，却实实在在的可以为你的人生提供一个选项。但是每个选项都意味着选择成本和适应过程。做出选择前，你需要问自己有没有重来的勇气，因为这个选择很可能会促成你人生的转向。如果你想不清楚，我们不妨选择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抛硬币。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我们可以把硬币的正反面设为是与否，只抛一次。如果你看到结果后想抛第二次的话，那你就已经有答案了。最后说个事儿，我们将在5月24到26号之间分别在北京、深圳、上海举办3场日本投资移民分享会。如果对此感兴趣，欢迎诸位加我的私人微信和 LINE， 朋友圈海报里会有报名二维码。别人都喜欢把广告放在最前面或者放在中间，但我不喜欢。一是因为影响大家的观看体验，二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追求更高的广告播完率，但我不用。我始终相信，被时间的洪水淘过，最终仍然堆在一起的一定是同样材质的小石头。诸君且同行。